体力也很好，执行一件事。这个执行就是真诚心。啊，这个起心论里面讲的菩提之力执行呢，就是观经上讲的至诚心。道理行啊，庄严重行，规范具足，这两句分一口。这个题你们想一想，他用的是守礼敬分。嗯，那用规范制度行，可以就用这四个好，把守礼敬分改成规范制度，这个意思非常之好。这个两句啊，八个字啊，非常重要。我们学佛应当努力啊，去把它做到。啊，这我们讲经时候常说，诸佛菩萨是一切众生最好的榜样，规范就是榜样。所以我们这个在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看到，菩萨示现什么样的身份，他就在他那个行业，在他那个生活环境里头做瑜伽的榜样。所以我就准备这个明年呢，明年后年我用两年的时间来讲这个四十华严，讲五十三参。五十三参每一个善知识代表一种身份，代表一种行业。就在他以他的身份，以他的行业，怎么样行菩萨道。也就是六度啊，这个华严讲十度了，比六度还要详细了。就是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普贤菩萨的实用，怎么样落实在生活里头。你说你是个做生意的人，你是个老板，这个十度如何落实在你生活，在你这个生意里面。十大愿望也落实在生活，也落实在这个生意里面，然后你才晓得佛法的真的是何学何用啊，真得利益了。这五十三是举例，有五十三个例子，就是这个社会的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你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无论是做什么样的这个行业，都是佛。行业虽然不这个不一样啊，但是所修的是平等法，都是这个无上正觉之法，所以不管处在什么地方，各个人都发起充满，这个是华严的真实理。这东西讲的时候要讲得很浅，要讲得合乎于现代人生活。那个清凉住书住的都是严理原则，那照他那个，那是唐朝人的生活方式，那不是现代，所以要讲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所以讲这个经的时候，你对于现在社会各个阶层呢要很留意去接触， 他们现在存在的那些问题，然后这个经典那就是给他们解决，人生这个东西才会提出去，才会产生兴趣啊，才觉得啊这个东西不学不行，学的对我们利益太大了。
那我们是要非常了解这
个社会。当然你不了解你不奇迹啊，不了解不奇迹，你不了解佛法不奇迹，这是佛法契机起来。这李老师以前讲的这个讲经说法不简单的，要通世出世间法，通世间法契机，通佛法的契机，你通佛法不通世间法不行的，你讲这个契机就讲经不契机呢，那古人讲这废话闲言语的契机不契理魔说，而不是佛说是一定要契机起来所以这个社会这个现象我们不能不留意，但是你要晓得修清净心最重要，清净心一照照见了归根结底还是在清净心里，你照见才照得彻底，你才看得清楚那么我们心为什么不能照呢？心里头有五欲六尘，有贪嗔痴慢，我们这个照失掉了。我们心本来就是大圆镜，你们学唯识，阿赖也是大圆镜智。这个大圆镜现在不放光了，为什么呢？污染太多了污染虽然多，镜子本有的光明并没有损失。你只要把这个污染去掉，它光明就显出来了。所以佛法讲修持讲修行，修什么？去污染而已，没有别的真正的东西你当然真正本有的就是把这真心这个里头一切的污染去掉而已，这本经叫洗心一心那就行。我们要从这上下功夫所以常常要有这么一个观念，我们要做一切众生的榜样我们今天什么身份呢？出家人的身份，要做一切出家人的好样那社会大众怎么不尊敬出家人是什么身份呢？现在讲社会教育的老师这佛教育是社会教育社教老师，社教比学校教育的范围大了我们的身份是社教老师不但给社会人做好样子示范嘛，示范是模范嘛社会人向你学习，所有出家人更应当向你学习你是出家人里面的好朋友这个也要常存这个心那这就对了，这才能真正的是担负起如来家业普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里面最重要的那就是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里面所讲的决定不能求名闻利养果报这六个字沾上一条就把我们自己毁掉了所以说你说道义能不能成就容不容易成就，关键就在此地。如果不着名闻利养果报，很容易成就一染着名闻利养果报，哎呀，那一切诸佛来帮你忙都帮不上，都没办法所以要晓得这个利养之害太严重了这个经后面还有一 一大段的经文专门讲益阳的故事啊，我讲种种故事大概都讲20种，唯独益阳故事的时候讲得多啊，万万干不得啊，所以一定啊，这是佛法叫觉悟。你觉得什么？觉得是人生苦短啊，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就造作罪业，将来要受无量劫的果报，划不来啊，这很不值得，那才叫真正愚痴啊。啊，一个世间人哪个不造业？为什么造业？就为这个很短时间想得一点好处，想得一点利益，实际上他得到得不到，得不到，他所得到的都是他命里所有的，命里没有，想什么方法都得不到啊！命里没有，你要想方法能得到，一切祝福都要拜你做老师，他做不到啊！你有这个本事还得了吗？啊，果然有这个本事的，把因果定律推翻了啊！祝福如来都做不到啊！啊，所以大家的时候，这个了凡四训呢，要认真去研究啊。那么我们除了佛教这个佛法之外，就认识佛教啊，这个概念要清楚啊，我们一定要把佛法回归到教育，回归到传统啊。现在的佛法变质了，变成宗教是错误的啊，变成哲学也是错误的啊。那么这个在早年啊，民国12年，欧阳靖吾在中山大学讲演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啊，他讲演那个学校就是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啊，那个时候叫第四中山大学啊，以后改成金陵啊，金陵女子大学啊，现在改成这个南京师范大学啊，是那个时候他就很清楚地为我们指示出来啊，但是他没有说佛教是教育，他说佛法就是佛法，佛法不是宗教，佛法也不是哲学，佛法是一切众生的所需要的啊。他那个讲题就是这样，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二为经世所必须啊，那个讲得很精彩啊。但是这个民国12年到现在70多年前，70-80年了啊，那个时候这个社会形态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所以那个东西可以做参考啊，那现在讲的应当比他讲的更透彻，更要落实啊，在这个社会啊，我们才能得到好处。了凡四训非常重要啊，佛法决定是建立在因果的理论基础上啊。你们看看华严经的展开啊，清凉大师的著书，大家看扩判就晓得了，扩判五重因果啊，法华经一成因果，那佛法离不开因果啊。人要不相信因果报应呢，他很难接受佛法；他要相信因果报应呢，就很容易接受佛法啊。现在说实在话，对于接受因果报应的观念呢，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啊，欧美这些年来许多人在做这个工作，研究轮回，研究前世啊，这个前生后世他们搞着，搞得很有成就啊，出了很多的书啊，这里面大多数的方法用催眠术 啊，让这个人听，这边说出他的这个过去，过去一时，再过去一时，再过去一时，啊，有的催眠到大概超过十世的，啊，这个例子比较少，大概三十到五十的很多，很多，啊，那么从催眠说，他们用录音把它录下来，录下之后是写成文字。在查证啊，你比如在美国出生的啊，从来没有到英国去过啊，他说他前世或者再前世他是英国人，他住在什么地方，就到那边去查啊，大概查的是一百多年前的那个档案查出来，哎，确实有这个地方有这个人啊，所以问他你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啊，你用的钱是什么样子，那说全部都查证，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从来没去过这个地方，而且他从来也不知道这个过去的意思啊，所以现在西方人对于这个东方讲轮回的这种说法了，他们现在肯定了，甚至于还有一些基督教徒相信这个是事实啊，人确确实实有前世啊，还有很多人是从出生到投胎过来啊，还有一些说的是不是我们这个地球上，他们讲那是外太空其他星球人来投胎啊，确实啊，他们的语言跟我们这个语言完全不一样啊，但是意思他都能说得出来啊，对，说他你那些语言好像就是这个平常问你说啊，你们吃饭怎么讲，他就可以讲出来，啊，用他当时那个语言讲出来，啊，所以证明人有不少是从外太空来投胎的，啊，这个佛法证明呢，我们投胎到他方，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他方世界去了，啊，他方世界的人也有到我们这边来投胎的。啊，那么现在西方这种著作很多啊，这个是少部分翻成中文啊，我看过几本，所以他们接受这个观念接受佛法了反而比我们来的容易，他们对佛法的修学比我们来的认真啊，我们在美国道场有几个外国人啊，他经常参与我们，还有几位两三个外国人想出家，我们馆长还要观察他们，他说再看个半年一年再说啊，所以这个因果很重要，叫了凡四训，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啊，这个东西啊我们要能够讲，特别是对于这个初级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这些乡村里面啊，这些人民说给他讲这个好啊，那么他起心动念啊，他知道怎么样收敛啊，环境上的这个困难他了解的时候，这是生活困苦，那前生没有做好事于是就不会怨天尤人啊，所以富贵人能够安于富贵，贫贱人能够安于贫贱，这个社会就安定啊。那么在鼓励贫贱人要知道修福，富贵人要知道帮助贫贱人啊，这富贵人修福啊，每个人都懂得怎样去修啊，修肯修就能改善自己的环境啊，你看袁了凡很显著的他的生活环境转变过来了啊，他最初修的时候也是大概我想他也是信心不具足啊，十分里头大概有个八九分的信心 还有欠缺，所以他这个前面三千桩善事是十年才完成，后面修就快了。后面说他收到效果，看到效果了，那信心知足了。所以一定要修善，一定要积德，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你积这些钱财这东西，那是愚痴，财为无价功德，这个是决定靠不住你。所以财到手的时候一定要懂得散，这是大智慧。你看财自古以来称通货，通就是要流通啊，像水一样活的流通啊。你要集财的时候你就把它堵死了，就变成死水了。死水时间长就发臭了，那个罪过就来了。一定要通，要流通，越施越多，越多越施，守住这个原则。那么财多了要不要改善自己生活呢？实在讲没有必要。生活我能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多快乐多自在呀。何必要给自己去找麻烦？如果说是我有福报了，我家里请了多少人来伺候我，你要晓得伺候人说那个人是病人才要人伺候啊，那健康的人何必要人伺候呢？他就差不多了，他病后面就死了，死了以后就堕落了，越搞越惨了。这是世间人迷惑颠倒不救我们学佛人懂得所以你看看从前的老和尚八十九十不需要人照顾，他像这个年轻人一样吧。他需要人伺候的时候，走路还需要左扶右，那就快差不多了，是不是？那你就想的是，那不是福啊，那病态啊，那业障现前的。是不是你们出门你们在那骑自行车，比坐那个汽车的人福报大，那身体健康啊。他出去他就没这个体力啊。那就是快差不多了。什么叫迷？什么叫觉？这个要搞清楚啊！我们这个饮食一点点就足够了，这是健康，这是觉啊！从前做皇帝，每一餐饭都要摆100道菜，那不是福。那哪里是福啊？所以这个福跟祸，你看中国的字，那个祸跟福很像啊。你要不仔细看，你就把福当做祸，祸当做福了，你就搞不清楚了。所以你仔细看清楚啊，这两个字形象非常接近的，这中国古人造字啊，聪明绝顶。中国的文字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都不能够相比的，智慧的符号，让你一看，你就觉悟，就警觉到，这其他国家里头没有这个，所以这个文字不但是美呀，充满了智慧，让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你会开悟吧，会觉悟吧。所以这个观念呢，我们一定要养成，给人做好榜样，要宣扬正法佛法究竟是什么，你要能讲清楚讲明白因果报应的事情的时候，了凡四训安思全书是最好的参考资料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先知道这个因果报应的道理，了解这个事实大家都能够断恶修善。 积功累德，这个社会就有希望了。啊，诸位，真正发这个道心，自自然然感动诸佛菩萨护念了。啊，护法龙天善神自然保佑你。啊，你可不要有，要保佑我，哎，信徒多一点，保佑我这个供养多一点，啊，保佑我过得舒服一点，那就颠倒了，那不是佛菩萨保佑。那是妖魔鬼怪保佑你，你就错了。那你看我们出家人，印祖是个好榜样。啊，你看他的信徒多少，供养多少，他还是穿旧衣裳，还是跟常住持一样的伙食。啊，他没有开销火，啊，没有做一件新衣裳来穿。信徒供养新衣服，他收了马上转给别人，啊，看哪个新出家的没衣服就送他了。啊，他为什么？他真的不需要吗？旧衣服穿得舒服啊，越是旧衣服越舒服。这个你会穿衣服你就晓得，啊，越是旧衣服越穿得越舒服啊。所以是借鉴，这是我们跟大家做一个榜样，这个是少欲知足啊，我们做个样子给人看啊，那不是口说的，我真做到少欲知足啊，人人都少欲知足，这个社会就不会有争执啊，大家不争，这个心就平和。就像现在西方人提样样都讲竞争，这不是一个好的口号，竞争到最后是同归于尽，有什么好处呢？没好处。每一天生活在竞争里面，你想想看他的生活多紧张，他的精神多紧张，所以晚上睡觉都要吃安眠药，不吃安眠药他不能睡觉，什么原因呢？竞争的这个后遗症的这个副作用太大了。一个人不争啊，晚上睡觉睡得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啊，这种享受他们没有。你不要看发大财大企业家，他们好苦啊，那比我可怜多了，他哪里能比得上我啊，这是真的。你钱再多，钱再多，你也是吃三餐饭嘛。啊，你一餐也是吃两碗嘛，要吃二十碗的时候胀死了，是不是？你也只能穿一件薄薄衣服嘛，你穿十件二十衣服，你累死了，欲知啊！就是把这觉在哪里觉？就在这些地方。啊，所以觉悟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少欲知足的，觉悟的人起心动念利益众生的，不会为自己想啊。啊，觉悟的人那个前途一片光明啊，生生世世都幸福啊，而越来越殊胜的，那个不觉的人迷惑颠倒走下坡，他们走下坡啊。往三途走啊，往地狱走啊，越走越苦啊，前途一片黑暗啊，这个一定要懂得啊。所以诸位到这个地方来，我们时间虽然不长，能把这个观念转过来，不但你们自己幸福，你们对社会、对国家、对整个世界带来真实的幸福。经上讲的真是智慧啊，这个惠于众生真实之力啊，这个观念转过来才能做到。 好，这个用规范之足啊，那么再看底下这一段，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啊，他这个这两句分一科是可以的，可以。他用观、幻、常寂，这个两句实实在在的意思呢，观法如画了。看破了，三昧常寂啊，放下了啊，真正看破放下了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如梦幻泡影呐。一切法具。不可得，大般若经讲的非常透彻，不但是法不可得，佛法也不可得，不可得是般若的总结啊，你看心经归到最后，无智也无得啊，这是总结啊，也就是说是的，一代实教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真相，最后的总结是一切法不可得，这是真相。所以你在一切法当中要有得的这个念头，你就错了啊，那你就是凡夫。你如果在一切法里头有这个懂得不可得，没有得的这个念头啊，那你就是佛知佛见。佛跟凡夫的差别就在此地啊，凡夫的起心动念有得啊，甚至修行人有修有证，有修有证在设法界不能超越设法界啊，即使那个修证呢也不可得了，那他恭喜了，他就脱离设法界，他就提升到一真法界去了。啊，这个佛法尚且如此，何况是法呢？这《金刚经》上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真理呀、啊，这是真理呀、啊！啊，一切法都不可能，所以呢，你要懂。把这个事实真相了解参透了啊，体会到其如，你还有什么忧虑？你还有什么牵挂呢？啊，你还有什么妄想呢？全都没有了啊，那才叫大自在啊！你在设法界现身啊，无论现什么身都得大自在啊，现大富贵身，现这个大自在天王身，你也得大自在啊！是现一个乞丐身，你也得大自在。那、啊、大梵天王跟乞丐无二无别啊，平等平等啊，这个味道足啊！啊，是现畜生恶鬼地狱身，也得大自在。这才是佛法真实的受用啊！你真正得到彻底觉悟。那么这两句分成一科很好，那个课题呢，你们想想看啊，观法啊，观法 再一个是官法常机，这个两句是属于观念啊，这个是原则。这个下面呢，这个善护三业是修行的原则啊，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设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这个是行门的总纲领。身口意造业，无量无边的业，总不出身口意这三个范围啊，所以用身语也全都包括了啊，全都包括了。善护，这个善的学问大了啊，善里头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善巧方便啊。这个善的时候，善护就是你起作用啊，我们身与意三业起作用啊，这个起作用怎么能做到善护呢？实在就是三规里头所说的聚而不迷，正而不喜，静而不染，那叫善护。所以这个三规一业一定要晓得，规一不是归于某一个人啊，传说三规是把佛法修行的总纲领传授给他，这个叫传授三规啊。那么他接受了啊，依教奉行了，那这是正是佛的弟子啊，与一切菩萨同行同愿同行啊，这才是正是佛弟子啊。那我们作为一个出家人，我给他传授，我给他做证，给他做见证啊。像这个一般社会人员入党的话，他一定派个资深党员来见识啊，为他做证。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很多人搞错了，哎呦，归于我了，那个麻烦大了，归于我了啊。果报在哪里？在阿鼻地狱啊。那为什么在阿鼻地狱？破和合身啊，他皈依是皈依三宝，三宝尽虚空变化界，这个大僧团啊，你在里头怎么搞小党派啊，搞小帮派，你搞小帮派，你就是分化这个团体，那你这个业报的时候就是阿鼻地狱啊。所以你看我传授皈依，我跟他们讲得很清楚，我说你们如果要以为皈依净空法师，将来你堕阿鼻地狱，我不负责任。那我没有承认啊，我没有承认你皈依我了，我给你的皈依证上写得很清楚，三规证明阿舍利，我给你做证明的。一定要搞清楚，不要以为哦这是小事，哦好像大家都这么做，大家都往地狱去，你也不错，你也可以跟着去，哪有这么糊涂人呢？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三规传授是个基本的问题啊。我们佛法今天衰啊，你要衰的时候，第一个因素衰在哪里？三规搞错了，规错了啊，不是皈依三宝，是皈依一个人啊。皈依一个人，他有分别心，这个是我师父，那个不是我师父啊。我对师父恭敬供养，那个有差别，他还要排斥。这个大错特错。如果他知道皈依三宝，见到出家人他心是清净平等啊，一律都要恭敬啊，所有出家人都是师父 啊，恭敬绝对不能够有差别。啊，但是亲近呢有差别，我要跟他学东西，他有德行我跟他学，他没有德行我不跟他学。但是恭敬心是平等的，这个要知道。啊，你看这个是普贤实应，啊，礼敬诸佛是平等的，称赞如来不是平等的，称赞他有德行就称赞，他没有德行不称赞，礼敬而不称赞。你看那个味道，佛菩萨怎么教我们的呀？啊，我们应该怎么学法了？啊，那个没有德行的人，啊，甚至于败坏佛门的人，我们对他恭敬不称赞。啊，也不必去说他的过失。啊，说他的过失跟他做冤家，他不服气，啊，再做多一点恶，有些人他就说是这么任性嘛，啊，不说他呢，好，让他反省，他会生惭愧心。你看我做这么多坏事，人家对我这么恭敬，一句话都不说，啊，久而久之，他会感觉到难过。啊，那慢慢的时候他就能回头。啊，所以这个是规范具足的，这个能令一切造作罪业众生的他反省回头。啊，这个就是善巧方便的善护啊。啊，所以这是高度的智慧。这个他用的是善护三业，这个可以，这个题可以。再看底下这一大段，底下大段是悟三啊，啊，好，我们先把它改过来啊。悟三成就众生。这个根改成己哈，根改成己，心改成根，啊，心改成根，啊，人改成心，啊，在第十二面，第十二面末后还有两行啊，就是根一啊，己一它是现身成就，它分两科，己二是多分成多生成就，这个我们慢慢的再研究它啊。这个根一安立宏明，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所有过程啊，这是心仪啊，它一切无着啊，所有过程玉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到这个地方啊，一切无着，第二段啊，这是恒仪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安立啊，这个教化安立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到这里是一段。他这个地方安立宏明呢，不恰当，哎，那个妙音或者是阿弥陀佛都不适当，都不适当。 底下这个星一星二这个小科体可以啊，一切无浊啊，六度化众，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上面这个根基的课题不行，这个课题不能用。啊，大家想一想看，用什么题目？